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愿神的恩惠常常与您同在。诗篇146篇第一到第五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的，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敬拜神，歌名是赞美之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多次提到，若不背着十字架跟从他，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不能做主的门徒，就是不能做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早期是被称为门徒的。如果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做基督徒，这也意味着不能得救。到底背十字架跟得救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得救是靠背十字架吗？如果得救不是靠背十字架，为什么主耶稣又三番五次地强调，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背起十字架。
上一篇信息我们查考的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那里主耶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叫地上动刀兵这句话中文显得非常奇怪，因为它不是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翻译的，而是意译。叫地上动刀兵这句话的意思似乎给人一种感觉，主耶稣是给世界带来战争。可是希腊文圣经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它原本的意思是带来了一把刀，就是说主耶稣带来了一把刀。上一篇信息我们已经看见，刀是象征了主耶稣带给世人的十字架。我们上一次也看到这段经文的内涵实在丰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这里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在前几篇信息我们探讨过圣经有关配得的教导，期间我们也查考过三十七节的这句话，就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三十八和三十九节。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奇妙，唯有透过他的十字架，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我们才能得到救恩。所以十字架是基督的拯救工作，可是他的拯救工作如何才能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当然我们必须要有信心。信心这个词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是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只是一知半解。如果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拯救了你，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还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他的门徒，意思就是不配做基督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两样是如何协调呢？不是他的十字架救了我们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还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主耶稣没有说你背不背起十字架都无所谓，只要你相信我就行了。 他三令五申，除非你背起十字架，否则不能做我的门徒。这番话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主耶稣所指的门徒也并非教会的精英，在圣经中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后来才有的名称，以前都叫做门徒。使徒行传记载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1章26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如何理解呢？今天普遍的教导是单靠基督的十字架就能得救，要是这样，耶稣这番背起十字架的教导也就没有意义了。难怪传道人不知道这段经文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听见的是耶稣死了，所以我们得救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十字架。既然如此，这番教导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他的十字架救了我，为什么我还要背起十字架呢？难道我不背十字架就不能得救了吗？你如何解答呢？我要是得背起十字架才能做基督徒，这岂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吗？我们得救是靠神的恩典，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呢？留意，耶稣这番话并不是说你背不背起十字架都无所谓，而是说你不背起十字架就不是属于他的人。既然背起十字架的才是他的门徒，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才能得救。所以我得救是靠他的十字架，还是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是两者都需要，既靠他的恩典，也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可要是我自己也得努力，那还算什么恩典呢？你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呢？你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冒出这个问题呢？今天听见的教导是，恩典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你什么代价都不用付，甚至什么都不用做。要是这样，主耶稣又怎能要求我们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要付出一切，就是要舍掉生命，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那时候的人不会背着十字架当娱乐，也不会背着十字架锻炼身体，而是背着十字架赴刑场。十字架是死刑的工具，所以我们得救是靠耶稣的死，还是靠自己的死呢？因为要是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就是我死。是不是我得救既要靠耶稣的死，也要靠我自己的死呢？今天的基督徒思想太肤浅了，连救恩的基本问题都解答不了。为了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当然有权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每个牧师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讲解主耶稣这番教导的意思。所以答案是什么呢？查考一下主耶稣的教导，就会发现他说背起十字架时，他是用了三个不同的希腊动词来形容背这个字。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0章38节。马太福音10章38节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个背字希腊原文是一个常用字，意思是拿或者拿着，我给你一样东西你就拿着，所以这里的强调是拿着十字架，但还没有扛起来。主耶稣说你要拿着十字架， 这是第一步。再看马太福音16章24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背字希腊原文不单单有拿着的意思，还有举起或者扛起来的意思。当然首先你要拿着，然后才能举起来，可见是前进了一步，拿着十字架继而举起来。举起来意思就是要扛在肩上。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马太福音27章32节。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32节，这里说到，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里说的是罗马士兵抓住西门，强迫他背起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经过了一夜的折腾，又挨了鞭打，疲惫到根本背不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背跟马太福音16章24节的背是同一个希腊字。最后来看路加福音14章27节，路加福音14章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背字希腊原文是忍受、忍耐的意思，可见又前进了一步，首先是拿着十字架，第二步是放在肩膀上。如果你够力气，那么放在肩膀上不成问题。第三步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这三个希腊动词背是带有受苦的意思。比如在马太福音20章12节也用到了这个字。我们看马太福音20章12节，这里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这里的劳苦跟背是同一个希腊字。马太福音8章17节也用到了这个字，那里说到，主耶稣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担当就是这个动词背，这里说的是基督，他并非单单把我们的疾病扛在肩上，更是为我们的疾病受苦。这个疾病包括了属灵疾病和身体疾病。当然马太福音8章17节是引自以赛亚书53章4节，那里说到，基督为我们受苦，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可见主耶稣的十字架教导包含了三个步骤，他是在说，要想做我的门徒必须踏出三步。第一步是拿起十字架，第二步是把十字架扛在肩上，第三步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走向各个他，好像主耶稣一样。奇妙的是，这三个动词被恰恰用在了主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19章17节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都鲁地，希伯来语叫各个他。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了各个他。可见做耶稣的门徒是有条件的，首先要背起十字架，而且背起十字架包含了三个步骤。那么到底是在哪一个步骤上才成为他的门徒呢？是第一步还是第三步呢？是不是唯有跟耶稣一同受苦 才能成为他的门徒呢？看看主耶稣的要求，你踏出了第一步，就可以成为他的门徒了。至少必须甘愿拿起十字架，接受十字架。但拿起十字架的目的是要走向各个他。你拿起十字架的那一刻，就是接受了十字架，就是走上了死亡之路，走上了失丧生命之路。其次，拿起十字架就表示甘愿让它成为自己的十字架。除非你甘心让它成为自己的十字架，是自己的死刑工具，否则根本不能得救。你可能会说，这太难了，难怪很多传道人不愿意传讲这段经文。我们宁可对人说，信耶稣可以得到一切，什么代价都不用付，什么都不用放弃，因为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这样的福音才动听。我真的希望可以这样拍卖福音。可是这样一来，我是在传讲主耶稣的教导吗？我对他的话忠心吗？哪怕得罪教会，千夫所指，我也要对主忠心。想要成为耶稣的门徒，第二个条件就是必须甘愿让十字架成为自己的十字架，意思是甘愿失上自己的生命。第三个条件就是甘愿亲身经历十字架之苦。要是我只需要相信耶稣受苦便能得救，那该多好，他受苦就行了，我不必受苦。我们常常听见的不就是这种福音吗？多么顺耳。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受了一切的苦，所以我就不用受苦了，太好了。可是别忘了刚才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求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他三令五申，难道我们视而不见吗？我们希望听见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可是主耶稣继续说，除非你也亲身经历十字架之苦，否则不能做我的门徒。不但耶稣要受十字架之苦，我也必须受十字架之苦。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如何受十字架之苦呢？做基督徒被人嘲笑，这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基督也被人嘲笑。做基督徒被家人拒绝，这也是在受十字架之苦。向人为基督做见证，换来的却是讽刺挖苦，这也是在受十字架之苦。你已经开始体验到了一点点耶稣所受的苦了。但十字架之苦远远不止这些，前面还有很多苦难在等着你。你为基督的缘故放弃工作去传福音，众人就会嘲笑你。即便不嘲笑你，可是你的经济一下子就拮据起来。这就是耶稣所经历的苦难，因为他放弃了世界。不妨想一想，从人的角度来看，凭耶稣的才能绝对做得了以色列王，甚至世界的王。如果耶稣运用他的才干就能征服民众成为领袖，当时耶稣无论去什么地方，成千上万的人都如影相随。要是他想反叛罗马政权，只要一挥手，众人立刻会支持他。耶稣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征服耶路撒冷。他进入耶路撒冷时，群众欢声雷动，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只要说一句话，拔出剑来拿下耶路撒冷，众人太乐意了，他们就等着他说这句话呢。耶稣真是太聪明了， 因为他的头脑反应多快。在马太福音22:17，有人问他，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你会如何回答呢？大多数人都无言以对，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可是耶稣看了看他们，只用一句话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众人立刻哑口无言，甚至不知如何回应。耶稣真是太聪明了，如果你不把他看为神的儿子，只看为普通人，那么这个人实在非同一般。众人说，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的，他们都被他的口才吸引住了。宗教首领们派衙役去逮捕耶稣，可是衙役却空手而回。为什么呢？他们站在人群当中听耶稣讲道，结果把差事忘得一干二净。耶稣如此聪明能干，可是他不想要世界。这个人可以征服世界，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首领是他的对手。不妨读一读那个时候的史书，各国的王侯将相都平平庸庸，耶稣却鹤立鸡群。他要是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征服世界，可是他不想要世界。在受试探时，撒旦愿意将世界双手奉上，可是他不要。他要什么呢？他选择了十字架，真是不可思议。一个能够拥有世界的人，却只想要一样东西，就是十字架。他可以在世上尽情享受生命，但他却只求世上生命。别忘了耶稣的能力和身量，他站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这位罗马巡抚却好像小孩子一般。瞧瞧当时审判的场面，真不知道到底谁在受审，似乎是比拉多在求饶。他站在希律王面前时旁若无人，因为他一眼就看穿了希律的心，知道根本不必跟这种人费口舌，唯有扫一扫他的威风，灭一灭他的嚣张气焰，才能帮助到他。纵观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即便你不把他看为神的儿子，单单看他是普通人，你也不得不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拥有世界，却放弃了世界。如果你也放弃世界，就是在背起十字架，在体验耶稣的经历。当然，耶稣并非愚拙才放弃世界，他是在寻求永恒。我们之所以放弃世界，也是为了要寻求永恒。在腓立比书3:8，使徒保罗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也完全可以赚到世界，不妨读一读他的书信，就知道他是个才思敏捷的人。古人、今人都说保罗是个天才。保罗何止是个天才，你读一读他的书信，就知道跟上他的思路有多困难了。所以保罗也是个能够赚得全世界的人，但他却选择了十字架。教会历史出现了很多能人才子，20世纪就出现了一些像宋尚杰这样的人才，他们也可以赚得世界，但他们却选择了十字架。有些人也对我说，你要是去追求世界，一定会立身扬名，可是你待在教会只能默默无闻了。可是我也甘愿选择十字架，拥抱十字架，扛到肩上去，亲身体验一点点十字架之苦。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无非是在遵行主耶稣的教导。要想得到永生，就必须背起十字架，归附耶稣，做他的门徒。坦白说，我们都很软弱， 所以教会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跟共产党相比，基督徒真是无地自容。他们抛弃家庭，抛弃职业，抛弃财产，就是为了加入共产党，为革命舍弃了一切。可是基督徒一遇见什么苦差就溜之大吉。今天的基督徒，别说为了基督放弃生命，即便放弃工作，也觉得是太大的牺牲了。共产党却觉得放弃一切是小菜一碟，似乎他们更有保罗的心态，他们看万物为粪土。基督徒都应该读一读长征的故事。共产党经历了25000里长征，这可不是背起行囊去郊游。他们出发时是整支部队，抵达延安时只剩下了几百人，大部分人死在了途中，有的战死，有的冻死，有的病死，有的饿死。可是有人埋怨吗？请读一读长征故事，你不禁会感到无地自容。这些人抛妻弃子，撇下一切去长征，而且付上了生命。今天的基督徒呢？他们想白白进天国，谁要是说进天国得付代价，他们便恼羞成怒。当加里波第率兵出征的时候，一个年轻人问他，要是我加入你的军队，你能给我什么呢？加里波第回答说，你会流泪洒血，这就是报酬，你还愿意跟从我吗？可是今天的传道人却说，跟从耶稣就会有平安喜乐。当然会有平安喜乐，但首先你得流泪洒血，然后才能有平安。难怪加里波第的军队无往不胜。我每每传讲主耶稣的十字架教导，总会想起这件事。主耶稣这番教导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如果你什么代价都不付，就休想进天国。我们有耳可听吗？我要传讲主耶稣的教导，即便没有人愿意来这间教会，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我必须忠心于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在兴起十字架精兵，奉差进入世界。你想到中国传福音？那么你得赶得上他们的生命素质，否则怎么能向他们传福音呢？你带上口香糖、巧克力、舒适的床垫、冰箱、空调去中国？很多传道人真的带着这些东西去了中国，实在荒唐。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传道人都这样做。我还记得香港一位传道人邀请我去他家，他家坐落在山上，九龙全貌尽收眼底。他想让我欣赏这套美物，领我参观，告诉我这是新冰箱，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是美国人，这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无可厚非。但是令我反感的是，从窗口望过去，对面就是难民营，那些难民住在狭小的鸽子笼里，你要向他们传福音？要是四围的人都过着像他这样的生活，当然没问题。可是周围是一群难民，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冰箱美物，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到去中国传福音，难道我们要带上冰箱、汽车去中国传福音？还说什么把爱带到了中国，这是爱物质。真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能做主的精兵。我们必须亲身经历十字架。主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意思是，不亲身经历十字架的，就不能做他的门徒，因为你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耶稣希望我们能明白他在讲什么， 有多少基督徒能够明白呢？你没受过苦，就根本无法明白十字架。你去了中国，就会发现根本不用你去传福音，中国的弟兄姐妹会传福音。他们没有上过圣经学院，可是听一听他们带查经，你就会大开眼界，不禁说他怎么如此明白神的话。这方面我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我多么向往在中国听查经，还记得有一位弟兄如何打开神的话，带出了里面的丰富内涵。我听过本世纪最有名的几位神学教授讲课，今天他们都还健在。有时候我去神学图书馆，抽出几本书一看，作者都是我知道的。可是我告诉你，我宁可听那位弟兄带查经，他懂得如何解开神的话语。为什么他如此明白神的话呢？因为他经历过。经历过什么呢？就是与基督同受苦难。唯有与基督同受苦难，才能传讲福音。你一定听过很多拥有神学硕士、神学博士头衔的牧师们讲道，这些讲道值得一听吗？有没有能力呢？神的话有没有触动你呢？你知道答案，这些讲道往往是空洞无物。为什么他们拿了这么多学位，却不能解开神的话语呢？要想传福音，就必须学习与基督同受苦难。没有背起十字架，没有经历到十字架，就不能胜任传福音的工作。比之于拿了神学硕士学位的牧师，那位弟兄未必聪明伶俐、和蔼可亲，反而出手笨脚，但他有真爱。你遭遇困境，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你跟他面对面交谈，他并非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毕竟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讲起话来直来直去，粗声粗气，因为他不懂得含蓄婉约。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一点都不比拿了神学硕士学位的牧师强。唯一的不同就是他的生命里有十字架。入读神学院不必背十字架，只会让你的头脑发胀，而且不但不必背十字架，还可以披上一件学士袍，光彩亮丽，穿上去简直像个君王。很多传道人不是背着十字架，而是穿着学士袍上了讲台。这学士袍是世界给你的荣耀，穿上去得意洋洋，立刻就觉得高人一等。保罗恰恰说，我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不愿意穿上学士袍，宁愿背起十字架。可是基督徒却说，太极端了，我们可以两全其美，穿上学士袍，再挂上十字架，尤其是那种挂在脖子上的金色十字架，既光滑又轻便。我的确入读过神学院，可是在属灵理解力方面得到的帮助不大，反而是在中国得到了栽培。我在中国学习背负十字架，忍受压力，学习放弃世界，不理会世人的反对。没有十字架的培训，今天我就不可能传福音了，因为我根本不会经历到十字架，不会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不会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也就不会有什么福音可以传讲了。而之所以经历了这一切，并非因为我比别人好，可能恰恰相反，就因为我比别人差，所以更需要迫切地去亲身体验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对你真实吗？你亲身经历过吗？要是你还没有经历到十字架，那么它对你而言 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让这个十字架成为自己的十字架，否则毫无意义。这个属灵原则就是，要想经历属灵生命，就必须亲身去体验。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就是在世上失丧生命，失丧自己。我已经失丧了自己，在世上没有了将来，永远实现不了还没有信主前我想要成为伟大将军的梦想了。记得在大学期间，我有机会留在大学任教，可以一步步普升为讲师教授，但我放弃了。我永远不会做一个大学教授或者大学校长，并不是因为日后就没有机会了，而是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放弃这一切。或许有一天真的有人会问，你愿意担任这间大学的校长吗？可是靠神的恩典，我定义持守住我见到的意象，手扶着犁就不向后看，继续走十字架之路。我在世上已经失丧了自己，绝不会成为大公司的总裁。我看这一切为垃圾，为的是要得到基督。正如保罗说，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主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原则很简单，就是说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要是有人告诉你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就能得到永生，你不要相信，因为属灵生命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劳而获的。就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主耶稣刚刚说完要背起十字架，紧接着他就说，你决定做门徒之前要先计算一下代价。感谢主，他没有用花言巧语来骗我们进天国。他说，你先计算一下代价，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做他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表达的是同样的原则。你想得到属灵生命吗？除非你失丧生命，否则绝不会得到生命。这是属灵生命的原则。你会发现，你越失丧生命，就越得到生命。你在世上失丧生命，就得到永生，真奇妙。请你细思明辨，判断一下，这是不是主的教导。我不想把自己的观念灌输给你，我的观念一文不值，我只希望你能够思想主耶稣的话，因为他的话是永生。再回到起初的问题，我们得救是靠他的十字架，还是靠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要靠自己的十字架得永生吗？要靠失丧生命得永生吗？答案是什么呢？难道得救要靠人的行为吗？当然不是。主耶稣没有说你可以赚得永生或者赚得救恩，他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怎样得着呢？主耶稣的教导真奇妙，没有一句废话，一字千金。想一想得着这个词，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的藏宝的比喻里，那个人挖地的时候遇见了宝藏。遇见这个词跟得着是同一个希腊原文。宝藏是他赚来的吗？当然不是，是他在地里寻见的，价值连城，他根本赚不来。但他能够寻见宝藏，得着了宝藏， 说遇见意思就是他得到了自己赚不来的东西。想一想，永生是赚得来的吗？人绝对赚不来神的永生。你想花多少钱买永生呢？1000块、10000块，即便1000亿也买不到永生。永生何止1000亿？除非神赐给你，否则你根本得不到，因为永生是属于神的，永生是神的恩赐。唯有透过神的工作，透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够从神那里得着。那么我们的责任呢？主耶稣说，只要你满足这个条件，就能得着永生。我们的责任是满足得着永生的条件，但这不是赚取永生，而是达到他的要求。仔细思想就会看见，他的要求实在太有智慧了。为什么主耶稣设了这个要求呢？为什么他这样要求我们呢？因为唯有这样你才能得救。十字架要是没有进入你的生命，你就必定会重蹈覆辙，回到最终。他之所以要求你亲身经历十字架，是为了彻底摧毁你生命中的罪。正是根据这个原则，使徒彼得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可见唯有受过苦的才能明白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难怪你请教神学院毕业生背起十字架这节经文的意思，他们会毫无头绪。可是你请教中国普通的基督徒，他们却心领神会。等到你受了苦，就会明白这句经文的意思了。你不用读解经书就能明白圣经，因为你经历到了。别人读了解经书也不知所云，而你却活出了圣经的话，读起圣经来豁然贯通。难怪主耶稣设了这个要求，他太有智慧了。你会说，为什么他不干脆无条件白白给我算了？传道人往往都是这样说的。这些传道人自以为比耶稣更聪明，他们只引用一节经文，就是神的礼物是白白的，神的救恩是免费的。救恩是神的礼物，这是千真万确，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因为神赐下白白礼物时，还有一个附带条件。要是我给你一把枪，虽然是免费的，可是我也必须确定你是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乱开枪，否则我就太不负责任了。又好比说，假如我是个有钱人，你是个穷光蛋，我说我给你10000块钱是白白的礼物，你赚不来这10000块，我送给你。你以为我会随随便便就给人10000块吗？毫无条件吗？我必须知道你怎样使用这10000块钱，你要合理使用，而不是去买个炸弹回来。所以礼物是白白的，可是有个附带条件，神绝不会说，过来得永生吧，你可以继续犯罪，总之永生是你的。神说的是，这是永生，我白白赐给你，但你不可再去犯罪，你以前就是因为犯罪死在了过犯中。除非你的生命拥有十字架，否则根本守不住神赐给你的永生，最终只会糟蹋了神的恩赐。可是传道人不传讲这个教导，结果怎么样呢？布道会上那么多人信了主，可是一年之内70%的都离开了。第二年呢？今天呢？还有多少人仍然在做基督徒呢？那些传道人自以为比耶稣更聪明，单单传讲白白的礼物，直至不提条件。这种传福音的方法虽然让很多人当场信了主，可是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4%。
回到起初的问题，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了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希望现在你知道了答案，也能看见神的智慧。神白白赐下永生，可是你必须符合条件，必须远离罪，远离世界，因为世界就想让你再去犯罪。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内容一清二楚，显明了神的大智慧。你达到这个条件了吗？神愿意白白赐下永生，可是你满足了条件吗？即便你声称是个基督徒，拿起了十字架，但你有没有完成另外两个步骤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背起十字架。我们得救不是靠背十字架，而是靠顺服主耶稣的话。唯有凭信心按照主耶稣的话跟从他的人，才能符合得救的条件。主耶稣要求我们背起十字架才能跟从他，因为神是借着十字架来帮助我们胜过罪，胜过世界。不背起十字架的人，就没有能力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你做了基督徒多年，生命却没有能力，是时候该反省自己，是否在逃避十字架。如果你愿意顺服主耶稣的教导，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你必然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九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赦罪大能。别人信主要见你去见证，生活时刻想明灯。白白的来故要白白是